用靠吃素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吗？
它毕竟还是属于加工的肉品，所以它仿肉，所以它其实里面的钠含量其实不。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ffie， 那坐在我对面是陈怡萍营养师萍萍。
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
最近因为健康饮食啊，还有就是环保意识的兴起，好像越来越多开始吃素食了。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一下素食的主题。那现在也蛮多人就是会选择说一周之内有一天他就是吃素，那其他天就是正常饮食。那想问一下萍萍，就是有什么吃素的经验吗？
我平常其实饮食上就蛮注意，就是多吃一些蔬菜，但是并没有刻意的吃素。但是其实我周边有蛮多朋友他们是吃素的，那也有跟朋友去一些素食餐厅吃过，我觉得目前的素食变化蛮多样的，那种传统市场的那种素食干面其实变化差蛮多的，口味都蛮好吃的，所以我就有像去吃过素食的意大利面，或是素食的比较像是很多排餐的，还有吃过我觉得蛮特别，就是好像是金饼加鸭肉，
素食的鸭肉，
对对，那吃起来其实口感跟真实的蛮像的，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素食他们改良的口感我觉得都越来越好吃，所以才会越来越多人也就是去尝试素食也不会排斥，对，
好像变成就是说西方料理也会结合像是素食啊，就是来取代肉类这样子，
对，
我之前好像也有就是跟朋友然后经过一家店，然后原本以为就是那种美式餐厅，结果一去才知道它里面是素食餐厅，然后全部都是买素食然后植物肉，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就是连我们看菜单好像都没有发现，对，就是蛮像，而且照片什么都是跟一般的肉一模一样，然后是到吃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素肉，但是意外的还蛮好吃的，所以难怪就是最近也蛮多人开始吃素，像是蛮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这样不吃肉就会算是吃素嘛，就算是素食者嘛，那素食是不是有蛮多种类的啊？
其实因为主要是素食它的种类很多，所以其实在台湾的那个卫福部它有特别标示，在一些你的包装上如果是素食你要明确写出它是什么的素食，所以主要的定义将素食分成五大类，那第一个就是全素或是纯素，那第二个就是植物五星素，第三个就是蛋素，第四个是奶素，第五个就是蛋奶素，这五类。那主要的差别像是其实全素就像它名字讲的，它就是完全的就是吃素食，它是比较像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可能比较会走全素这个路线，因为全素的部分它连一些辛香料植物的五星素像是葱姜蒜一些洋葱他们都不吃，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些辛香料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浮动比较躁动，所以一些像是佛家的人他们认为要修身养性，那一般就会走全素的路线，但是如果只是一般他只想吃素食环保意识的人，他其实大部分可能会选择是植物五星素可以吃这些辛香料的，对，那如果还有比较多我觉得目前还有很多人是吃蛋奶素，就是他吃除了吃素食全素以外他还可以吃蛋跟奶，这样让我们营养又更均衡，那其他刚刚有提到是蛋素或奶素就是一样在全素的基础下他可以吃蛋或是吃奶这样，所以这五类其实都蛮多人会去根据自己的状况来选择，所以吃素的人他们其实在购买外食的时候或是有食品标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认明他这个食物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素食。
哦，好像常听到这个五类素食种类之外还有听过像是锅边素跟海边素。
其实我朋友他们就是都吃锅边素比较多，其实锅边素就是他意思是他没有像因为有一些全素的人他是连锅子都不能沾到任何有肉类的东西，那锅边素就是这一锅可能是有炒一些肉丝炒菜他可以吃里面的菜他不要吃肉就好，或是这个锅子是有沾到一些荤的东西他还是可以吃，那叫锅边素。
我感觉很介于在就是荤食跟素食之间，
对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其实选择比较弹性比较大一点点，像一般大家一起去吃火锅，火锅里面可能有些肉片的话，那它其实只要不吃肉它是里面的菜那一些菇类，那这样也可以算是素食的一种，但如果一些是它是全素的人它可能里面有一点点肉它都不行，对，那个局限就比较多一点，所以锅边素我觉得反而是很蛮适合外食的人来执行的素食一个方法。那海边素其实比较像是 在国外比较流行，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对，海边素是表示他们是吃素食，但是他们海里的动物他们吃，像是鱼类海鲜他们会吃，所以 这一类叫海鲜素。这样那也是有人叫鱼素。
最近好像也蛮常看到有蛮多的 NBA 球员啊，或是奥运选手，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他们就是表示说，如果吃素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强壮、更敏捷，然后对于他们的一些爆发力啊、跟肌耐力，好像都有蛮好的表现，所以才开始选择吃素。但我就想说，运动员不是都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吗？这样他们光靠吃素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吗？
其实蛋白质它存在不只存在那些鱼肉类里面，其实在饮食中还有很多食物是含有蛋白质的。那像是常见就是我们的豆制品，豆制品就黄豆啦、黑豆啊、毛豆，这一些都是富含蛮多蛋白质的。那尤其黄豆又有田里的肉支撑，所以其实这些素食者，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这些豆制品来获得蛋白质。那其他像是在全谷杂粮类里面，其实我们不要吃精致的白米饭，我们多吃一些味精致的，像是藜麦啦、糙米啊、红豆、绿豆，有和鹰嘴豆，这些虽然是五谷杂粮类，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蛮丰富的。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坚果种子类，它虽然是油脂，像是花生啊、葵花籽、南瓜籽这些，它里面也有富含蛮多的蛋白质。所以只要在我们平日的饮食中多摄取一些味精致的食物，就是谷类还有豆类，其实还是可以摄取到丰富的蛋白质食物，不是只有在肉里面才可以吃到蛋白质。
哦，原来，所以如果像是素食者啊，想要多补充蛋白质，就可以选择就是多吃一些豆制品啊，黄豆或是毛豆，然后也可以吃一些全谷杂粮，像是藜麦啊，或是鹰嘴豆。然后，更好的话就是再多补充一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然后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嗯，没错。
好像还有听说，就是有些人会靠吃素来减重。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说，都是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就比较健康，然后可以摄取比较少的油脂。但好像还是有些人就是吃素，就是没有减重成功，反而还增胖，这是为什么啊？
确实哦，其实不见得吃素一定会变瘦，因为其实会变瘦的原理主要还是你热量的摄取少于热量的需要量，它才可以达到体重的管理。所以当你在吃素过程中，如果无形中吃了太多一些可能加工的素料，或是吃的太油脂太高，整体热量太多的话，还是无法达到减重的目标。因为以传统的，大家可以看到传统的素食，其实很多的素料里面，它其实碳水化物跟油脂含量都比较高，无形中加入油脂量是比较多的，跟调料比较多，所以整体它的热量并不低于我们传统的肉类。对，所以我觉得在吃素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整体热量的摄取，和一些加工食品是否会吃太多。那也要注意就是它的烹调用油是不是用的过多，因为在外面吃素食，它为了让菜味降低，它其实会加入比较多的辛香料或是油脂 来做烹调，来盖过那个味道，所以整体热量可能会高于我们平常摄取。
那如果就是想要靠吃素减重的人啊，就是建议还是以原型食物来取代加工食品，然后也要注意就是在烹调上尽量选择就是像是清炒或是水煮这种比较清淡的方式，然后才不会造成就是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
没错。
好，那前面好像提到比较多都是对于吃素的一些小迷思啊，那除了就是吃素可能比较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之外，好像也有听说就是吃素对人体有蛮多好处的。
确实，吃素的人他们其实摄取比较多的蔬菜水果，那蔬果里面其实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可以有效的改善身体的代谢以及快速排除体内的毒素。那再加上素食者他其实膳食纤维摄取比较丰富，那可以有助于肠胃道的蠕动，有效改善便秘的问题以及帮助体重的管理。那第三点就是因为素食它的蛋白质来源主要是来自于黄豆蛋白，它是属于低饱和脂肪以及它不含任何的胆固醇，所以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它其实有助于改善血脂的问题，那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有鉴于上面的好处，其实在蛮多的研究都有提到，吃素食者他确实可以有效的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减少癌症发生的风险哦。
是减少肉类的摄取啊，就可以减少像是有饱和脂肪的吸收，或是像胆固醇的生成，好像也因为就是这些原因可以减少许多慢性病发生的风险。 那听到这边的时候，我都想要加入素食的行列，我觉得吃素好像真的蛮多好处的。那像最近好像也蛮常就是在饮料店或是咖啡厅会很常听到，就是店员会问我说，就是诶，牛奶有没有需要换成燕麦奶啊，然后好像最近又蛮流行有这个说法，然后又听说就是燕麦奶又是植物奶，那它跟牛奶有什么区别啊，或是素食者建议喝燕麦奶吗？
其实如果是本身是蛋奶素的人，我觉得其实以我的观点，我觉得那就是用牛奶比较好，因为其实牛奶跟燕麦奶两个营养价值是不同的。牛奶它主要提供的营养成分是来自于蛋白质跟钙质嘛，但燕麦奶的燕麦它其实是像是白饭，它是全谷根茎类，它提供的是糖类，是淀粉，所以其实两个营养价值上不同的。那如果本身又有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的人，其实我更不建议他换成燕麦奶，那反而换成豆浆的拿铁我觉得更好，因为豆浆它也是属于蛋白质类，对，所以它 可能在营养成分上跟牛奶会比较相近，对。但是燕麦奶它就是刚才提到它是全谷根茎类，它提供的就是糖类，对。虽然在燕麦奶它的口感确实我觉得比较香醇比较好喝，对，但是如果以你要等价的营养价值去做替代的话，我觉得好像豆浆会相对比较好一点点。
燕麦奶好像是就是吃它的口感这样子，
对，其实蛮香的，就我自己喝过我觉得味道蛮香醇的，那你也不觉得它是燕麦，你会觉得很像是牛奶，但它有，它虽然叫燕麦奶，但它其实成分没有任何一点奶，没有任何的，就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少的，纯粹是来自于它谷类中微量的蛋白质这样。
哦，所以它只是可能味道或是口感比较接近像牛奶，但它完全就不是属于牛奶类的。
对对对，但是如果真的是环保意识，他想喝燕麦奶的话，我也建议他在喝燕麦奶搭配的主食可能不要再吃一个 bagel 这样，因为就是这样糖类就太多了，它可能可以搭配一个蔬菜棒的组合，那我觉得这样的组合可能相对是比较健康的。
那前面提到像是环保意识兴起嘛，所以就开始有这样像是燕麦奶，那好像还有听过就是有未来肉，不知道平平有没有听过。那之前好像看到像是一些连锁餐饮店啊都有推出像是未来肉的一些餐饮组合，然后我自己也有吃过，就是用未来肉制成的汉堡，然后我是觉得说它比传统的素肉啊或是一般的肉类还要好吃，就是更有口感，然后也比较清爽，不会有那种油腻的负担。那我想知道说未来肉跟素肉之间是两者的成分是不同的吗？
确实未来肉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它的口感是比较清爽的，油脂量比较少，所以它其实跟传统的肉类最主打差异在这边。那未来肉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尝试过啦，因为其实我对于就是加工的肉类，因为未来肉还是属于加工的肉类，我比较不太喜欢去吃，但是刚才听你说味道口感不错，我觉得我可以去试试看看。对，那未来肉其实主要也是在西方国家们发明的，因为其实台湾传统素食是用黄豆制品去制成的，对，那台湾本来就是黄豆产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国外其实对于黄豆的豆渣味他们比较难接受，那国外像是他们就是改良传统用黄豆的方式，他们改用豌豆、大豆或绿豆蛋白，那再添加一些比较好的油脂像是芥花油来制成的未来肉，所以像你刚才提到他们的油脂量其实用的相对是比较好的油脂来制成，所以整体的健康度上是标榜比传统肉更好，对，所以确实欧美人是蛮多人在吃未来肉的，对，但是我觉得它毕竟还是属于加工的肉品，所以它仿肉，所以它其实里面的钠含量其实不低哦，大家可以去试吃看看，但是也要注意后面的营养标示，看是不是整体的钠含量或是其实热量也比你想象的多。
建议就是如果有素食者啊或是一般的听众想要试试看的话，也蛮推荐可以吃看未来肉的。除了像是前面提到的素食者比较容易会缺乏蛋白质之外，或者还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呢？那要怎么透过就是一些平常可以摄取到的食物来补充？
素食者比较会缺乏就是那些营养素主要是来自于肉类里面的营养素，所以像是维生素 B12、 Omega 3、 维生素 D 跟铁跟锌，这几个都是素食者可能比较容易缺乏的。那就以维生素 B12 来讲，其实一般蛋奶素的人他可以藉由摄取牛奶跟蛋黄来去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不够， 但是如果对于纯素者的人，其实就蛮难从饮食中去补充到。所以如果纯素者，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去吃就是综合维他命或是维生素 B12 来补充 B12 的不够。那 Omega 3其实大家常听到就是存在于鱼里面最多，所以如果对于素食者，他可能蛮常 Omega 3会摄取不够的。但是这一些人，他其实可以藉由饮食中的黄豆制品啦、坚果啦、亚麻籽、南瓜籽，还有部分的藻类，像是海带啊、紫菜，来补充 Omega 3的不足。那第三个就维生素 D， 其实维生素 D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好补充的，但是也是台湾人老年人蛮常缺乏的。因为维生素 D 它其实主要是靠晒太阳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但现在可能大家都很怕晒太阳，或是防晒做得很足，所以其实维生素 D 普遍不够。那其实我觉得要摄取到足够维生素 D， 会建议可能大家在可能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那是十点或是十二点下午两点这种时间点，出去外面晒个5到10分钟，其实你一天的维生素 D 摄取就够了。对，但是你不要出去晒的时候又把全身包紧紧，那是没有用的。对，还是要露出一些皮肤，让身体去吸收维生素 D。那像铁质的部分呢，其实铁质大家比较想到铁质就存在红肉里面嘛，就是猪肉跟牛肉，但是因为素食者几乎就不吃这些肉嘛，所以建议铁质的摄取我们可以从一些深色的蔬菜，像是菠菜还有一些扁豆来摄取。那黑木耳中也有富含铁质，但是因为蔬菜中的铁质其实不容易吸收，所以建议在吃这些蔬菜的同时，可以搭配一些维生素 C 来帮助铁质的吸收。那维生素 C 就富含在一些水果里面，所以我觉得餐后吃一些水果，那是可以有效助于我们这些营养素的吸收。那像最后一个提到的锌，锌其实主要存在于海鲜，像是牡蛎啊里面，还有或虾子里面锌含量也比较多。但是因为素食者也不吃这一些食物，所以可以建议从一些坚果啦，或是一些菇类、豆制品中来获得身体所需要的锌。那以上这几个就是可能吃素者常会缺乏的营养。
好，那最后想要再问一下萍萍，就是如果是针对慢性病或是糖尿病患者，在吃素上面有什么饮食建议吗？或是他们有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那像刚刚提到吃素食者确实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或是控制是有好处的，因为主要是因为刚才提到素食者他可能吃的比较多圆形的食物以及蔬菜摄取比较多，所以可以有效的预防慢性病的发生以及控制。但是不管是不是有慢性疾病，其实一般的素食者我觉得建议的内容都蛮像的，那主要提供三点给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吃素的时候最好就是以圆形食物为主，减少一些加工的制品，因为加工制品里面毕竟还是含比较多的钠、油脂以及热量，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第一个就是尽量以越圆形的食物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吃素的时候记得一样吃足量，不要吃过量。对，因为其实就跟一般正常饮食一样，你吃过量其实就容易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也会增加其他疾病发生的风险。那第三个呢，就是吃素食者他确实比一般正常的饮食可能会容易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适时的补充自己不足的营养素，让整体的营养会更健康。那以上三点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不管是慢性病患者或是一般人都还是建议以吃原型食物为主，然后并且要注意适量的摄取，那才不会就是吃到过量，反而是造成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最后呢，还是要注意营养均衡，那这样子才会让吃素可以吃出健康哦。那今天很谢谢就是一品营养师来帮我们解答蛮多有关于素食的一些小迷思啊，或是吃素者要怎么吃才可以营养均衡。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些吃素的经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节目的话，也欢迎追踪我们智康堂的粉丝专页和部落格。下集见，拜拜，
拜拜。